習近平近期對台灣的種種舉動是否在要挟川普呢？今天川普說了一句說話牽動台海，川普說了什麼令到台灣這麼焦慮呢？而美國可能令中共不敢動手，除了賴清德握有一張大牌之外，盧比浩還說出了三步計劃，我們看看是什麼。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2月28日，歡迎收睇北美快報，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我哋睇下详细嘅新闻报道。川普总统喺昨日26日召开咗第一次嘅内阁会议。喺会中，川普被问到系咪会阻止中共武力犯台嘅企图？这个问题系台湾同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嘅。咁川普系点讲嘅呢？佢话：我从来唔对呢个发表评论，因为我唔想让自己陷入咁样嘅处境。这个说话一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同台湾的焦虑。与此同时，对于中共入侵台湾，美国会怎做？盧比奧就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样川普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对中共是不是在他任内对台湾动武的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他强调美国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但同时不会让中共占到美国的便宜。这番表述引发了一些观察人士的担忧，认为川普在同习近平进行交易谈判的时候，可能会让台湾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也都让台湾心焦。近期可以看到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不断升级。台湾国防部今日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一共侦察到有45架中共军机，这个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在昨日，中共更加在台湾近海40公里的地方划设了演习区进行军事演习。台湾谴责北京方面的公然挑衅。不单止是这样，就在中共2025年两会召开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26号的会议上，首度提出要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坚决反对和遏止外部势力干涉，确保党中央对台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句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是这次中共高层对台工作会议首度出现的表述。在2024年，王沪宁讲法是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导，表述完全不同，亦都暴露了中共夺台的明确信号。目前台湾防卫除了美国没有替代选择，而川普的表述让外界担忧是不是不会保护台湾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川普这个发言确实是投了震撼弹。为什么会这样？川普对这个中共态度以及对台湾防卫的态度，同他过去的一个多月内他手下讲的和做的事完全都不一致。那到底是什么回事？这里从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川普他对中共没什么恶意，他就是要公平贸易，这样他手下的人就非常之反共。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川普和他手下的人分工合作，川普唱红面，有人唱白面，川普讲软话，手下就做硬事。真正的真相我们要观察一下。从我个人的看法来看，一方面就是川普对于中共在美国的投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觉得这个有钱你总是好事的。至于说中共的投资对美国有几大的威胁，手下的人去做就好了。他不用在这个场合下做一个政策型的事来讲，就是一种自然的安全防卫来办就好了。第二个，对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我觉得川普心里面是有数的。我认为他一定会防卫台湾，但是他不想讲出来。他不想讲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被台湾对美国保持一份敬畏之心，要争取美国的保护，台湾就要多做一些事。但是川普的底线和他手下的是一样的，会保卫台湾。就在川普表述的同时，在昨日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被问到如果在半夜接获情报说中共入侵台湾，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卢比奥回应说，美国已经承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做出回应，这些承诺将会履行，中方亦都了解这点。 卢比奥再次重申对台湾问题的长期立场，反对以任何强制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湾的地位。他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危险的对手，而且永远是这样，需要采取实际措施来对抗。当记者问到中共计划2027年要占领台湾，卢比奥和川普保卫台湾的决心有多大，卢比奥强调是要做三件事。他说中国是一个富强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够依赖他们。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这个状况将会改变。第一，美国必须拥有国内产能，美国已经让太多的产业落入去中国人的手上，从稀土到药品，这个是川普推行关税背后的想法之一。第二，中共正试图将美国赶出印太地区，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和日韩等国建立稳固的关系。他强调美国不会摒弃在台湾问题上秉持的长期立场，反对以任何的强制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湾的地位。第三，就是必须拥有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共的威胁。需要担忧的是美国的飞机、船只、制造厂没有跟上步伐，这样就不能够继续存在。有观点认为卢比奥的回答已经明显表达了川普政府的保护台湾的立场。从近期美国政府更改对台的表述，出台多项挺台法案，另外川普上任一个多月做出的几乎所有关税政策都打到了中共的关键产业项目。今日川普还表示在3月4号开始加征 10% 的关税，这个是之前他已经下令对中加征 10% 的关税上再加上 10%， 也都就是 20%。 川普曾经表示关税能够打垮中共，而川普的性格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他绝对不会在谈判的时候轻易露出底线，这个正是川普的表述模糊。而正是因为川普的表述模糊，才令到中共不敢贸然出兵。川普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日前亦都给台湾防卫三大建议，他提到台湾有三项当务之急。第一，必须有高训练品质的部队；第二，是全社会韧性；第三，就是有充足的军备。对于川普的表态，27号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海现状的维持符合台美以至区域以至全球的共同利益，台湾期待在台美关系坚实友好的基础上持续推展强化和川普政府在各项领域的合作。台湾清楚地了解守护家园责无旁贷，将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美国政府历经不同的政党执政，都对台湾持续展现跨党派的支持，历任政府都依据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川普上任以来，美方已经在各场合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重视和支持。台湾亦都感谢美方多位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地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川普在26号召开第二任内首次内阁会议，当记者问到如果允许俄罗斯保留乌克兰占领地，是不是会向中共释出危险信号呢？川普半开玩笑，语带挑衅地说，有胆就试下。川普旁边的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听到这番说话都笑起来，而外界是川普这次说话是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警告。因为美乌签署了矿产协议的同时，虽然川普没有明确地答应会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但是就传递了乌克兰和美国成为经济伙伴是对乌克兰的最好的保护。外界有观点认为，从公布的协议传闻来看，就是美国用美国技术带乌克兰掘矿，掘出来的钱就留一半，美国再带乌克兰再投资，美国将同乌克兰一起在乌克兰成立一个基金共同管理，日后乌克兰的矿产掘出来的精炼在市场上卖了之后，一半的钱放入这个基金，另一半就是乌克兰政府拿去，然后这个基金每年至少要再投资一次乌克兰，亦都可能会是多次投资，可以帮助乌克兰军事安全、经济繁荣和战后重建等等。 而这个协议没有要将获利带回美国本土，亦都没有要求乌克兰必须偿还援助。其实川普的抗产协议是一个战后有助于乌克兰的协助计划。虽然协议没有直接写明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但是在川普的角度，中美掘出来的矿就有在俄罗斯占据的地区，要开采要精炼总是要在和平的环境。协议写出来俄罗斯亦都睇到，普京仲点倾呢？如果敢喐，川普就话有胆你试下。淡江大学战略学者翁明贤以为，台湾政府其实亦都可以借鉴美乌嘅抗墙协议，用台湾嘅半导体产业嚟维持台湾嘅国际地位。佢话台湾喺半导体嘅关键技术上面，如果美台能够透过赖清德总统提出嘅民主半导体倡议联盟嘅话，强化台湾同美国的利益，这样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基，亦都是台湾可以运用的筹码。所以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亦都必须要思考未来的欧洲各国的力量来协助美国稳定印太区域。所以台湾未来要强化不只是美台之间的关系，亦都要争取欧洲盟国国家对稳定印太区域的作用。这样台湾就必须要认清台湾所带给其他国家的是利益共享者，一切压止中共。如果台湾有事，其他国家地区亦都会受到冲击的，亦都就是说帮助美国守住第一岛链的战略利益是跟各国相关的。另外川普内阁会议上还提到，他有可能没办法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外界质疑，唔通川普承诺嘅乌克兰停战要弹票？有观点认为，其实川普呢番说话唔系俾记者听噶，而系借住呢个说话俾普京听噶。虽然川普对外表示同普京更进一步，不过川普如果一味咁表达要停火，咁样就可能会变成川普嘅软肋。普京会拿捏住川普嘅软肋，逼川普让步。同样呢句说话亦都适用于中共对台湾。川普不明确地表达对台湾协防，并说与中国关系不错。川普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是虚虚实实不想被中共摸清他的底牌，但是同时警告中共有胆你试下。在昨日26号，川普总统在白宫主持了新政府的首场内阁会议，并邀请了马斯克发言。马斯克在会上解释了近日他要求联邦雇员发送一个星期工作内容的邮件的用意，而川普总统亦都直接力挺马斯克，说边个不满就将他们轰出去。马斯克在会议上解释了向联邦雇员发送的工作效率邮件的事。马斯克说，我认为这封邮件可能被误解为绩效评估，不过实际上它只是一次检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仍然存在的。如果仍然生存并且有两个神经元，那你就能够回复这封邮件。马斯克说，因为里面可能有欺诈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确定是在这里给钱给活生生的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根据白宫数据，大约有100万名联邦雇员回复了这封邮件，占总计大约230万名的联邦雇员的 40% 以上。而川普亦都回应说，剩低的100多万可能就会消失。马斯克说，美国是没办法承受每年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就高达1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国防预算。而 Doge 的团队的目标是削减1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它相当于美国政府每年大约7万亿美元花费的 15%。而这个意味着从现在到9月底每日必须节省40亿美元。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但是需要在这里做的官员的支持。马斯克说，这个就是我站在这里的原因，我因此承受了大量抨击，甚至到收到很多致命威胁，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美国就会破产。川普亦都在会议上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收支平衡，或者最快明年，或者是再迟一年。而川普在称赞马斯克之余，亦都询问内阁是否有人对马斯克的努力感到不满。内阁成员都是坐在这个长台旁边，没有人表示异议。川普还对内阁成员讲笑地说， 有人对伊朗不满的话，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将他们轰出去。与此同时，川普亦都要求各部门在3月13号之前递交一份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各部的首长就以热烈的掌声回应。根据国会预算处的数据，2027年会计年度预算赤字高达17,000亿美元，如果要达到收支平衡的话，仲不影响社会安全和医保的话，就必须要削减几乎一半的其他支出。在26号，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 90% 以上的对外援助合同，以及600亿美元的对全球各地的总体援助。川普政府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说，政府官员正在清除数十年的机构变化所造成的大量浪费。针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提供对外援助的方式，联邦政府还将会进行更多的改革。川普和马斯克正在推动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针对美国对外援助的打击力度最大。两个人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推进了自由派议程，是在度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川普在1月20号上任的当日，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叫停了几千个美国资助的海外项目，进行90日的审查。目前基本上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业务，给予很多员工休假，暂停或者终止大部分合同，并关闭了他在华府的总部。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6200份多年期的合同中的5800份，削减金额达到540亿美元。另外，政府亦都将国务院9100项拨款中的4100项取消了，削减金额达到4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亦都作出裁决，暂时搁置联邦地区法官阿里要求川普政府在26号午夜之前要求恢复支付所有在1月20号之前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签署的对外援助款项的命令。哈马斯在今日27号交还了4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换取以色列释放62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次交换是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次人质交换。上个星期，哈马斯交还6名人质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公开的不当示众仪式，引起国际批评，导致以色列一度拒绝释放囚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日表示，以色列已经接收了4名人质的棺木，一旦确认完毕，就会通知人质家属，因为之前哈马斯交出的人质遗体是假的。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一共释放了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换取了33名以色列人质获释。以色列军队亦都从加沙部分地区撤离，并允许更多的人道援助进入。42日的停火即将到期，目前不确定是否会延长协议，给剩余的59名人质获释，或者开始下一阶段的停火谈判。不过，一名以色列官员今日在交换囚犯之后表示，为了防止哈马斯走私武器，以军将会持续驻守在埃及和加沙边境的费城走廊驻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区。但是哈马斯曾经表示，如果以色列想要让剩余的人质获释，唯一的选择就是透过谈判并遵守停火协议。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请大家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下一个节目《国际风云》会在香港时间4点播出。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